弟兄姐妹平安，提醒您崇拜时间禁止使用手机，请将手机关闭静音。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章二到十二节。马可福音十章二到十二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有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顺服你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帮助，荣耀神的名。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神的心意，人的回应。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以下的时间继续借着来传讲以及聆听神向我们启示完全的圣经，一起来敬拜他。在我们当中，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加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我也要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你。愿主的话、主的道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生命当中的祝福。在分享信息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可以一同在你的殿中敬拜你，来称颂你的名。我们现在要分享你的话语，愿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动工，成为每个人心灵里面的引导，使我们能够从你的启示当中获得益处，成为生命当中的帮助。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正道要看到的经文是出自于马可福音第十章一到十六节。这段经文主要我把它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刚刚大家一起读到的经文，记载到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关于休妻的问题。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常常提到关于离婚的这个议题。那现在我们都一起翻开到马可福音十章，我一起从第一节开始念，我们要先将这个今天所要涵盖的经文一起来读过。我一边念的时候，我也一边来解释。马可福音十章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那我们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他已经完成了加利利地区的施工，接着他要朝着耶路撒冷前进。那么实际上也就是离他要受难的时间跟距离是越来越近了。今天他来到了犹太境界，并且在约旦河外的附近。那么同样照着以往的经历，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耶稣不断地向众人传道，这是他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且非常看重的事工。第二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试探他。那我们注意到他们问的是人休妻可以不可以，这是一群非常熟悉神律法的法利赛人，而他们提问的动机并不是要来做婚姻咨商或者离婚辅导，他们是要来试探耶稣的。耶稣回答说：“ 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那耶稣的解释，他在生命记当中，摩西之所以会允许他们写休书，好让他们休妻，是因为他们的心硬。耶稣继续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从神起初造男造女，也就是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心意，让他们来看到神在创世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婚姻的心意。耶稣并没有否定摩西的律法，他所做的正是要成全这个律法，让人透过他自己的话知道律法整全的意义，也就是神真正的心意。那么耶稣的回答，他超越了生命记当中的条例，但是又没有偏离神的心意。第十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于婚姻关系他的重视程度。那我们也看到，无论男方女方的再婚离婚，等同于对夫妻这个原本的这个丈夫和妻子的不忠，那是犯了奸淫的罪。在第二个部分，从十三节开始，经文说到，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若是我们还有印象，那就在前面的一章，马可福音九章，也就上一次正道的时候，曾经记载了另一次的耶稣跟小孩子的经过。那次耶稣是在门徒中间抱起一个小孩子，不但是要提醒门徒，因为他们那时候在争论彼此谁为大，那么更重要的，他是以这个亲身的榜样，让他们看见当谁愿意来接待这样的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那就是接待耶稣，就是接待神的了。门徒已经看到耶稣之前对待孩子的榜样，但是这一次对于有孩子想要来到耶稣面前，却仍然毫不考虑的要加以拦阻。就是在这一次借着这个孩子，耶稣要让门徒知道他对于神国度、神的国的心意，因为他说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他还说到，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么今天我们就以这两部分的经文，对于神他真正的心意，还有我们看到人对他原本的这些心意又是做出怎样的回应来分享。其实一直在准备的当中，我一直想到人因为罪的缘故，常常就是用人的绝情去回应神对人的真心。这个真心换绝情本来是我今天要用的题目，可能更加的能够呈现出来人对神的一个态度。我们已经无知到一个地步，已经愚昧到一个地步，常常都以为我们都已经很明白神的心意，但实际上却早就对神的呼召、神的心意是麻木不仁。我们真的实际上就是用绝情来回应神的真心。让我们一起来接着今天的经文来看看，首先我们要看到神 他在婚姻方面他的心意是如何。当耶稣面对到法利赛人的试探之后，他所引用的是创世纪里面所记载，好让这些人能够知道、能够想起来神最初设立婚姻制度时的这个经过。在创世纪二章， 十八节开始说到，耶和华神说，那人指的是亚当，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到了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使他沉睡了，这个亚当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我们看到了神造男也造女。二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必须明白，那是在一个人还没有堕落，也就是罪还没有进入到世界之前，在伊甸的园子里面，那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完美并且非常和谐的。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之下，神他亲自的配合了他亲手所造出来的男人跟他亲手所造出来的女人。在神的面前，他设立了这个婚姻的制度，而这样的一个制度从圣经一开始就被记载，然后保留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每次在基督的婚礼当中都时常引用这样的这处的经文。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所配合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那当我们在看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的观念，其实可以更加的帮助我们看到神他对婚姻的心意，是原本从一个原本已经很亲密的关系，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来结束。他讲到要离开父母，但是又要借着神的一个新的配合，与神另外创造的一个个体来联合，与妻子联合，然后成为一个新的而且是更亲密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在身心灵各方面都成为一体。这是神对于婚姻的定义。很多时候婚姻会出现状况，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这几个关系之间出了问题，我们该断的断的不干不净，该联合的联合的不干不脆。更糟糕的是，人已经不把这个神所配合的这个神当一回事，以为结婚的对象那是出自于我人自己的选择，终于追到手了，我追了好几年，当然是我的选择。或者是结婚的对象是出于自己的条件，我条件这么优秀，学历这么高，长得这么帅，对吧？那当然他要嫁给我。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将神从婚姻当中这样最关键的角色给挪去了，也是将神从婚姻当中这样最重要的地位给渐渐的移除掉了。所以在婚姻关系上面，我们老是看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这包括了没有办法对配偶忠心，无法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等等，这都是我们时常看见也时常听闻的。实在是因为受到了罪在人心里面的影响，使得这个婚姻的关系其实不只是对于现代，而是自古代以来就遭受到了迫害。就像今天刚刚讲到在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关于休妻，其实是讲到关于休书的这个条例，这也就是法利赛人 拿来试探耶稣的，那是记载在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讲到的是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个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边我们看到这是生命记里面的记载。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那个年代，妇女 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低的，他们假如要靠自己一个人生活，那是极度没有保障的。而休书其实是对了一个受到委屈、受到一个不平等待遇的妻子的一种保护，免得丈夫因着任何的理由将原本的妻子抛弃了、弃之不顾，让他的生命反而还遭受更大的威胁。所以与其不许休妻，让妻子继续受到欺负，甚至有丧命的危险，倒不如允许休妻，让这个妻子有机会重新开始。这也就是讲到第二节，讲到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那么实际上到了耶稣的时代，当时的法利赛人根据不同的拉比解释圣经的学者，特别针对这个有什么不合理的事要如何来解释，有两个不同的立场，两个不同的学派。这个希雷学派可能就是比较像是自由派的，他们认为有什么不合理的事，那其实就是讲不管是什么缘故，那都可以休妻。那另外一个学派是比较保守的，沙马认为只有当妻子有外遇、不忠不贞洁的时候，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才可以休妻。那么很有可能法利赛人就是要让耶稣在这个选边站的时候制造出他对立，好让人对他产生反感，所以用这个问题来试探他。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印象，那个施浸约翰就是因为当面指责希律王在婚姻上面所犯的错而遭受到砍头的下场，所以基于这些理由都有可能让耶稣受到牵连，所以他们要拿这样的问题来试探耶稣。在这边有一点我们是可以引以为戒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希雷或者是沙马，他们是谁？他们不过就是人，他们不过是拉比。而当我们只是去追究圣经学者、专家，追究人或者神学家所讲论的对或错，而去忽略到那个神原本的心意，这是非常不可取，而且是非常有可能造成分裂的主要原因。而耶稣的做法是让我们看到神已经讲的非常清楚明白的心意，也就是一开始在创世纪当中所记载的对婚姻的心意来做引导跟解释。至于休妻这件事情神是如何看待的，我们可以从旧约另一处的经文来知道，那是在马拉基书2:15-16。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岂不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人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休妻的事是神所恨恶的，这是他自己的话语。那么耶稣自己的话也说到，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马可福音10:11-12，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耶稣指出离婚另娶的等同于犯奸淫，这奸淫是十诫里面很明显的罪，提到我们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不可做假见证害人。休妻另娶竟然等同于十诫里面的罪，所以耶稣在这边说得很明白，实在是因为他深深知道神的旨意，他看神的旨意比看人的想法、世代的潮流观念更为重要。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了我们思想，开始有人已经讨论到婚姻需要一男一女吗？只能一夫一妻吗？真的需要一生一世吗？那这是时代潮流 所影响我们的思想。但是婚姻在神的眼中始终就是这样子的崇高，这样子的圣洁，不可侵犯。耶稣说道，凡是休妻另娶的就等同犯奸淫。他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警告并且提醒所有的人，他们早就已经忘记掉神对婚姻的心意。我们要避免自己和以色列人一样去犯到同样的错误。当我们一旦是遗忘甚至去质疑神所设立婚姻的制度的时候，那我们是和世界的价值观在妥协。久而久之，我们对神以及对婚姻的关系就渐渐的世俗化了，那么神将不再是我们的神，婚姻也不再是夫妻二人彼此在神面前所立下的约定。接着我们要看到神对于国度的心意。那么讲到神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 我们心里面会出现怎么样的画面？我们是如何来理解神的国度的？它只是一个很虚幻假想出来的一个词汇，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或者它对你而言，它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但是必须等到耶稣再来，到了未来的时候，那是我们一起要进去的这个天堂。很多人以为信基督教最好的就是死后可以上天堂，但是却是完全与福音相违背的思想，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观念。神的国度他借着耶稣的福音来到，我们可以从耶稣一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所做的宣告就看得到。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代表了因为时候满足了，耶稣来到了人世上，他开始他的事工，人们能够真正的来接近到神，也就是应许了那个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的应验。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有许多的机会和人直接近距离的接触，他和门徒走遍了各城各乡，他就在那个时候让人具体看见并且亲自摸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国度也是借着耶稣的全能来彰显。耶稣曾经说过，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让我们看到神真正的神的国度就代表了神他要来执掌王权，他要能够施行统治的地方。那么我们若是生活在美国，我们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这个国家对我们有他的公权力，你必须得服从，不然你得接受制裁。同样若是生长在中国，是中国的公民，你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从这样对国度的理解，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国已经借着耶稣而来到，临到世人当中。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在世人的心中来真正的做主掌权。耶稣所传讲神国的福音，神国的道，若是能够成为这个神国里面每一位公民，每一个百姓成为他们遵守的原则，那么神的权柄便能够施展，能够彰显在这一群因着信耶稣基督而被他称为儿女的百姓当中。所以若是耶稣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亲自掌权，那么你就是在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相反的，若是一个人始终不愿意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那么他便是在神国之外的人。今天的经文，也就是马可福音十章十三到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有人要带着孩子来去找耶稣，要到耶稣的面前，到神的面前，要耶稣摸他们，但是却被身旁的一群大人，其实就是耶稣的门徒给责备并加以禁止。我们知道神的意念总是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神的国度能够和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会有 不同，而且总是要高过、要超过我们所能想、所能做的。当时的门徒想要禁止这些带小孩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不让他们这么做，因为他要在这些人上彰显他的恩典、他的慈爱，还有他的权柄。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就是那位与神有同等、有绝对权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的神。门徒当时的想法恰恰的与主耶稣相反，而且彻底的表现在他们的反应上面，想要拦着他们，禁止孩子靠近耶稣。可能他们在想，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这是一个错误的场合，连这个对象年纪太小了都不对。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犯错的却是他们自己。在这一群大人眼中的孩子，跟耶稣眼中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大人们总是觉得小孩子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靠大人，假如没有大人的扶持帮助，他们无法甚至无法生存。孩子的出现不但没有办法帮着大人，还是妨碍大人做事。对大人而言，孩子总是额外的负担，需要额外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不断的无私的付出，还不见得能够得到回报。所以当时的门徒的做法就是不要让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影响他们，因为当时耶稣正在教导人。我们可以想象，大人正在忙正经事的时候，哎，你们小孩子来，不要来捣乱，去到一边去。假如有这个 iPhone 啊 iPad， 来每人发一个去旁边玩吧，不要干扰大人做事。非常有可能在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在耶稣眼中的孩子又是什么模样呢？耶稣可以看到孩子总是有一个单纯的心，那是没有心眼、没有任何心机的。他可以看到孩子的心是那样的柔软谦卑，没有什么心硬的。他也可以听见孩子心里面想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跟你拐弯抹角，更不是用说一种用来试探人的心去亲近耶稣。这些孩子都不会，都是大人才会做的事情。福音书里面还有另外一次记载到这个大人跟孩子的对比。那一次是在耶稣已经进到耶路撒冷，他洁净圣殿，当时耶稣同样非常生气，他说到，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之后他行了医治，医治了不少瞎眼的、瘸腿的等等。这边讲到的是另外一群大人，更大的人，是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些事情，又看到小孩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耶稣就离开他们。我们又一次看到这种孩子的单纯不诡诈，比较起这个祭司长文士，这可是当时专门负责圣殿敬拜献祭教导人圣经的人，但是他们心中却不认耶稣为主。他们和孩子能够说出来的话，会做出来的事，有多大的差距？有一种人，耶稣称之为孩子的人，耶稣不让人禁止他们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说让小孩子来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这种人耶稣说他们代表神的国，因为在神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这种人他们能够得到耶稣的祝福，耶稣乐意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这种人，也就是不像孩子，断不能进去。是的，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他们用一颗单纯的心，一个真诚的心去回应神的真心。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大人们，这是耶稣发怒动怒的对象。这群大人们因着自己的骄傲，想要拦阻耶稣愿意接纳的人，想要挡着耶稣想要欢迎的人，想要禁止耶稣想要祝福的人， 还有一群大人，他们因为他们的心硬，他们的无知，最后让耶稣上了十字架。神的心意是，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应当更多的来思考，我们是要用哪一种心去回应神的真心。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两段的经文的记载，知道了神他原本的心意是如何，从他所设立婚姻的制度，一直到他所要引领人进入的这个国度。我们可以知道，人原本可以享受到是神他永远的同在，那是非常美好的祝福。但是这和我们实际现在所面对到，无论是环境也好，我们生活当中所常面对到的遭遇也好，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那么从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必须知道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最后，神对于世人的这个心意这个部分，我要用四点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这一切都是一个有神的世界，这是属于神的创造，但是我们深深受到了罪的影响。刚才提到神对于婚姻心意的那一段经文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关于他创造世界的记载。圣经不但讲到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全是凭借着神口中所发出的话在六日之内创造出来的，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是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要让他们来生养众多，管理权力。而当神完成了他的创造大功之后，在第七日便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在神创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原本神对于人所定的旨意是要我们享受在他的安息里头，这是永远的与神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因着亚当夏娃受到了诱惑，将罪引入世界，使人不断的自高自大，让人渐渐的远离神，而且是越离越远，让人走向了败坏，而且是越陷越深。也就是因着罪的缘故，让原本神所设立的婚姻遭受到破坏，不但在最亲密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造成了影响，它也影响了所有的人际的关系，种下了恶果，影响到后面的世代。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就抛下人类置之不理，因为他定义要恢复他创世时的心意，要让人享受在他的安息里面。于是我们看到了，也就是第二点，关于神的救赎，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为了拯救罪人被父神差遣降世为人，并且为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了代罪的羔羊，好让世人一切的罪能够被他洗净。更要紧的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原本这些应当死在罪中的人都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有重生的盼望，并且有复活的确据，成为新造的人。耶稣曾经对这位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以色列人的先生，在他对话当中讲到关于重生，如何重生进入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重生进入神的国度。在前一阵子，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预备了好一份你的出生证明，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的 得救见证。在这样子预备的当中，其实一个很好的操练，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算是温习复习我们一开始是如何来接受耶稣，成为一个重生并且得救的人。我们要在我们的得救见证当中看看，确定是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信息，有没有从我们的属灵的出生证明当中让人能够看到，让人能够听到。我觉得出生证明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大家不要轻看了它。它不但可以分辨一个人他是真心的悔改信主，还是一个人他只是依附在一个宗教的下面。除此之外，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你及时的帮助，我称它为这个救命仙丹。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信仰的一生的道路当中，总是会有高低起伏，有时候甚至会让自己以为一蹶不振。借着自己的出生证明、得救见证，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开始在被神的灵所感动的时候，被耶稣的福音给吸引的时候，一开始怎么样从圣灵而生。那你不妨将这个准备好的出生证明可以打印出来，你要放在你的包里也好，你要放在你的皮夹里面也好，当平时若是你读经祷告灵修不给力的时候，拿出来温习一下复习一下。或是你在团契教会侍奉遇到瓶颈的时候，你在你的人生的道路遇到难处的时候，一时没有人可以给你安慰，没有人可以伸出援手来帮助你的时候，拿出你的出生证明来看一下，回想你得救的经过。而当你很确信真的是神用福音拯救了你，你便能够有力量，有神的力量来帮助你继续，并且能够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来回应他。第三点我要讲到的是委身加入主的身体，并且彼此接纳，互为肢体。现今的时代，我们很需要教会，很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有一个群体的生活，来帮助我们面对到许许多多来自世俗的挑战。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渐渐又走偏了路，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那我们所依靠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扶持。以今天的经文来看看，若是一个人在婚姻上面发生了问题，离了婚的人，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其实离婚这个问题，我的孩子在学校，两个孩子都一样，在他们的班上几乎来自一个完整健全的家庭，这个比例就少于一半的，很多都来自单亲的家庭或者是隔代教养等等。那我们原本以为这只是美国西方世界发生的现象，但是现在确实在亚洲，在中国，所有的离婚率都是不断的扶摇直上，甚至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就是在婚姻上面遇到挫折的人。当我们没有办法持守在神的婚姻当中，没有办法看见神原本所要给我们的那样祝福，没有办法继续在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个上面来持守，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有非常非常大的盼望。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的福音，因为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不是就曾经对那个行淫的妇人，那个差一点就要被众人用石头给打死的人说道，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那一个原本众人都认为他是罪该万死的行淫的妇人，甚至连他自己可能都认为他是罪该万死的人，但是在基督里他可以得着完全的赦免。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只要你能够看见一个更大的身体，那就是教会，那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能够远比你在原本的婚姻里面所能够体会到的一体是更大、更健全、更完整，而且是更加的荣耀、更加的尊贵的，因为那是基督的身体。你要加入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并且委身在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你便可以从这个更大的身体当中来得着修复，得到建造，得到医治，并且得着完全。同为主内彼此互为肢体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神也是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应当接纳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同为神国度里面的人，都是教会里面的肢体，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就要像耶稣接纳孩子一样，拥抱他们，将主的爱、主的祝福来带给他们。最后一点，我们必须要忠心回应神的心意，来完成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愿意接纳我们，他拣选了我们。这都不是我们原本因为我们能够做得多好，我们多配得这样子的恩典的缘故，都是出于神，都是出于圣灵亲自的感动，能够借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着的。那么借着今天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我们可以再一次思考，我们自己是不是都曾经像是那个孩子一样，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完完全全单单的依靠耶稣的救恩。是神愿意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来享有他的荣耀，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也要想到，神是否就在我们的身旁安排了更多的人，那也是他要拣选的对象，也是他要恩待的人。是不是我们常常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我们那种狭隘的心肠，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是门徒他们当时要禁止的。有没有可能我们也是不愿去接纳他们，不想让他们进来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哥林多后书5:17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我们不但有一个新造的人这样的身份，在第18讲到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这边我们要看到的是，不但我们已经能够有一个新的身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同时更是领受了一个新的职分，是要劝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摆在我们心里面。这让我想到先知约拿的提醒，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神对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就在那个时候，约拿不就是用他的绝情回应神的呼召吗？立刻坐上船往反方向去躲避耶和华。他所顾虑到的是他自己以色列人先知的身份，他更在乎的是他那种种族的优越感，自己民族那种国族的意识的骄傲，他更看重的是他自己的国更胜于神的国，他要追求的是自己的义更胜于神的义。而当耶稣向我们吩咐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还要用什么样的借口继续待在原地不动也不动，用我们的绝情面对耶稣的呼召不愿意去？ 因为今天我们对于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都能够愿意用一个忠心为主摆上的心，而不再是那样的绝情，去回应这个拯救我们的主，这一位愿意爱我们并且爱到底的主的呼召。在座还有仍然在慕道的朋友，神对每一个人，也包括你，都有一样的心意，就是他愿意爱你，让你来亲近他，回到他的国度当中。他愿意拯救每一个罪人，让他的爱子，也就是耶稣，来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并且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然后你愿意宣告让他成为你一生的主宰，还有你一生的救主，那么你可以在今天，我鼓励你就在聚会之后，你可以来找我，或者是向邀请你来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今天神的灵、圣灵在你心中向你所说的话，给你的感动。我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聚会之后能够主动的来向人分享耶稣的福音，来领人归入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若是已经信主决志的人，那么你可以借着以下的四件事情。第一，就是能够尽快的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加入到神的大家庭，并且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每个主日能够分别为圣来敬拜他、敬拜神，在生活当中能够有好的灵修生活、读经、祷告，让自己的灵命更加得到成长茁壮，也能够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团契，能够在和弟兄姐妹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谢谢你是你自己先愿意离开那个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罪恶的人世间，为了完成天父对世人的救赎计划，也让我们看见天父对我们无比的爱。我们愿意在你所托付的使命当中更加来委身摆上，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你的名被我们来传扬，你的救恩在全地能够得着称颂。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